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米少米歇尔。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新东方的名师杨子江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子江。
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讲 GRE 填空当中的反义对立题。我们之前的周五周六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很多这样的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外语广播的官方网站 am774.com 当中点击节目单，找到大学生英语在线，就可以收听到之前节目的回放。
好，我们上次呢节目讲到这个 A rather than B 结构，我们下面再来做一道相关的题目。
嗯，我们看看这道题啊，这道题也不短，所以大家可以到大学生的新浪微博上找到这道题的文字版本，就叫大学生英语在线。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generally regard inadvertent surrealism in photography as a curse rather than a blessing. Magazine photographers in particular consider themselves blank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can blank a presence in their photographs.
这个题目呢就是有点长了。在这个你如果在网上能看到这个相关的题目的话，那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分号引导了一个并列关系，就是说这道题目呢它是反义对立的解题点，但其实有些填空题呢并非是一个单纯的逻辑，而是多重逻辑的组合。所以它是分号引导了一个并列关系，所以这里面的第一个人叫职业摄影师，然后分号之后的第二句话里面提到一个叫杂志摄影师，这两个人是种属关系，是上下一词关系，那么在填空的句子当中呢他们就是同义词，所以这两个人的态度、状态、观点应该是一致的。我们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他说，那么这个职业摄影师通常情况下会把不经意出现的超现实主义看成是诅咒而不是祝福。那么什么叫做不经意出现的超现实主义呢？你不懂可以首字母代替，就是 RS 就可以了。我们说填空考试不考专业知识的，它只是考什么呢？逻辑推理，推的是矛盾关系，通过重复关系来推，我们找这几个相关的线索。好，首先重复关系呢，我们说分号引导并列关系，同时第一句话里面有反义对立的概念 A rather than B， A 叫做诅咒， B 叫做祝福，因此职业摄影师对这个现象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说下面的杂志摄影师应该也持相同的否定态度，所以下面的句子要完成这个相关的概念。他说尤其是考虑到他们自己空格到一个程度，他们可以空格他的出现在其照片当中。好，最后这个 it 这个空格后面的 it 指什么？就指前面的不经意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所以说这个杂志摄影师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呢？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前面说是一个 curse
rather than a blessing。
对，所以第二空格首先考虑填否定的词汇，那第一空格呢是逻辑上不改变方向的，所以这两个空格都是逻辑词，第一空格不改变逻辑方向，第二空格填否定的词汇。那当然倒过来也可以，你第一空格填否定的词汇，第二空格填肯定的词汇，这个也行。我们在上次节目里面讲过，就是说做题的话是讲究效率，两点之间距离最短，越快越好，所以我们首先考虑第一种可能性，是最直接的可能性，第二空格填什么呢？否定的词汇，否定这个不经意出现的超现实主义。看 D F 相关选项。
D 选项 enhance 增加 ，E 选项 demonstrate 展示 ，F 选项 minimize 最小化。
所以 D 跟 E 都是肯定类词汇、，F 选项最小化是否定类词汇，所以二比一选什么呢？
选 F。
选 F 选项。好，那再看第一空格填逻辑上的肯定词 A B C 分别是
，A 是 inadequate 不够的 ，B fortunate 幸运的。C unconventional 非传统的，
所以 A 跟 C 一个叫做不够的不适当的， C 叫做什么非传统的，一个叫不一个叫非，这两个都是否定词吧、所以逻辑上的肯定词选什么 B
fortunate
幸运的、所以你看中文它的意思相对有点具体的叫幸运的，其实在逻辑上它比较肯定的状态。好，那这样这句话他说的是职业摄影师通常情况都会把不经意出现的超现实主义看成是一个诅咒而不是祝福在其照片当中，所以说杂志摄影师就尤其认为自己是幸运到了某种程度，他们可以尽量的减少此类作品在其照片当中的出现。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generally regard inadvertent surrealism in a photograph as a curse rather than a blessing. Magazine photographers in particular consider themselves fortunate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can minimize its presence in their photographs.
所以这句话你就看到英文句子也很长，中文翻译过来也很啰嗦，好像很多同学表示没听懂中文翻译说的是什么。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三个点是非常清晰的，第一重复关系，第二 矛盾关系，第三逻辑关系。那如果你想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做解释，但其实在考场上你不需要懂的，你只要能把这个逻辑这个矛盾这个重复找清楚找到位，答案就是可选的。
嗯，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分析一下。那么这个句子说的是职业摄影师通常情况都会把他照片当中出现的不经意闪现的超现实主义看成是诅咒而不是祝福。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不经意出现的超现实主义，它为什么是诅咒而不是祝福？你要想懂这个问题的话，要先理解一个前提条件，叫做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你要想理解它，还要理解一个更前提的条件，叫做现实主义。那么现实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真实再现，不带任何夸张歪曲或扭曲。比如说有一个照片特别的出名，在网上是可以搜到的，就当时越南有一个华裔的摄影师，他拍了一个美国士兵在越南战场扔燃烧弹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曾经获得过普利特新闻奖。那么结果呢，这个照片你在网上的话是可以搜到，就相关人就搜什么呢，搜这种就是燃烧弹越南小女孩普利特，搜这几个关键词一定能搜到。那一些我们的广播，你可能是我们广播上不可能把这个图片传给大家。那么这种叫什么呢？叫做现实主义，因为它是真实现象的真实再现。什么叫超现实主义呢？比如说达利的作品就属于超现实主义。但超现实主义呢，它是一个艺术形式，它既不存在诅咒，也不存在祝福。但问题是，职业摄影师我在拍照片的时候，那如果我不想拍这样的题材，却拍到了这样的照片，这叫做浪费胶片。现在是数码时代了，以前呢是胶片时代。胶片的成本是多少呢？按一次快门成本大约在2块钱左右，这是过去的成本，现在更高了。现在按一次快门如果是胶片的话，在人民币5块钱左右。那现在如果是数码相机的话，它的成本就比较低点，按一次快门的成本在2毛钱左右。所以说在过去，那个摄影师把胶片看成他们的子弹，非常的宝贵。所以如果拍到了一张他不想要的照片，他会是诅咒而不是祝福。
那为什么他不想要的照片就是超现实主义呢？
这种概念呢，你不好理解。那么比如说什么叫做超现实主义，你可以理解，你可以在网上搜达利的作品。
嗯，
那么什么叫做不经意出现的偶然出现的超现实主义呢？就比如说你不想要这个镜头却拍到了，你不想拍这样的照片却拍到了，它是没用的，它是浪费的，甚至会起反作用效果的。举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拍古装戏的时候，皇帝呢指着远处说爱卿你请看，结果远处一架飞机飞过去了，这种镜头叫做不经意出现的超现实主义，它是诅咒而不是祝福。皇帝一看这不行，转过身来说爱卿你再看，结果呢手指过一片城墙，城墙上画了一个圈，圈里写了一个字
拆，
对吧？这也叫做不经意出现的超现实主义，它叫做诅咒而不是祝福。所以职业摄影师他不想拍这种题材的时候却拍到了，只是浪费胶片，所以是诅咒而不是祝福。那为什么杂志摄影师他们感觉自己很幸运呢？他们可以尽量的减少此类情况的出现呢？是因为杂志摄影师现在大多数是棚内拍摄，过去也是在影棚内拍，他可以自己打光，自己控制光源，那么这种意外的因素会降到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百分比，所以还是误以为自己是很幸运的状态。
这是误解呀。
对，这是一个误解。所以说这个题目讲了一个呢，就这样，就一个职业摄影师上当中的一个分支，杂志摄影师他所面临的一个局面。
嗯，
但其实我们解题的时候，在考场上你不需要理解这么深刻的，你只要能把矛盾关系找到，能把逻辑推理推出来，然后呢二比一的选项选那个一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道题，这个题是 In failing to see that the justice pronouncement merely blank previous decisions rather than actually establishing a precedent, the novice law clerk blank the scoop of the justice's judgment。
好，这个题目呢，首先读完了之后判断一下它的重复关系。
Rather than
啊，对 ，rather than 判断为反义重复，对吧？反义对立 ，A rather than B。A 什么呢 ？A 就是前面的空格。B 什么呢 ？B 叫做 establish。但这个题目到这儿的话，大多数中国同学没感觉。你要找这个 establish 的反义词，建立的反义词，找毁灭
，destroy，
对吧？找不到，没有。所以这个题目呢，是美国考生15秒钟做完，中国考生60秒钟，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就算你告诉答案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答案。为什么呢？欠缺背景常识。那我们说专业考试不是不考专业知识吗？确实如此，但他考什么呢？考背景生活常识。因为专业考试都是过了18岁的成年人，既然你报名这个考试而且能把名报上，就说明你不是文盲。所以这个考试呢，满分170语文部分，那么交白卷130，130什么意思呢？你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所以美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其实都有法律常识的，但问题是中美的法律体系不一样，那么这就导致呢这个题我们不好做。所以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小的基本常识。美国的法律体系呢，它是一种案例法，这个案例法来自犹太时代， 在过去的时候呢，犹太时代，这个人犯了罪怎么判呢？这个人就会被押送到这个部落单词量比较大的一个人，这个人的面前，我们把他尊称为拉比
酋长吗？哦，
犹太人拉比呢，因为单词量比较大，这个时候呢把他押送过来，那就说拉比你看一下这同学犯罪了怎么处理啊。拉比就问了，这同学犯了什么罪啊？把他送过来的人说，这同学偷菜，偷了30多颗。拉比就想了想，圣经里面有人偷过菜，上帝曾经这样处罚过，就翻到这个章节验证一下是正确的，就把这个方法给这个人用。那么当然呢，可能会有什么呢，就是量刑加重或者减轻的情况，因为你偷的菜的数量不一样。这叫什么呢？叫做 qualify， 就是引用圣经里面的宣判规则，就是以前有人犯过罪了，你往上根据这个量做百分比就可以了，做权重就可以。所以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的法律体系里面呢，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某个人因为犯了什么什么罪，那么这个量级的问题，根据以前的那个 qualify， 导致结果什么呢？他被判监禁500年，结果他是数罪并犯，另外一个罪被判监禁200年，两罪累加，他要被判关在监狱里面700年。那这时候我们中国人感到很搞笑，说这美国人这不扯的吗？说你看这人谁能活到700岁啊？说这法律体制闹着玩吗？其实不是，是欧美人的精准性导致他的法律也很精准。为什么呢？他在监狱里面如果表现良好，他可能可以获得一些减刑的机会，比如减刑50年，减刑150年，但他出不来，因为他所犯的罪太严重了，他绝对出不来。
有没有判刑500年的后来减的450年？
没有这样的判例，就是你每一个减刑都有一个相关的对应的条款，它很精准。所以相反，
就是其实为了让你出不来，那减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你必须要减，如果你表现好，你要减。但如果他减判的是多少年呢？判的是100年，那如果碰到了减50年，那可能就出来了。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相比较而言，那我们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在这方面就不太精准了。他说无期，无期是什么情况？不是这个人会被永远的关在里面，是因为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可以减刑，减刑之后可以保外就医，那不精准。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案子可以法官酌情处理，这是写在条款上的，酌情处理，你左酌还是右酌，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起来700年很搞笑，但其实不是，它是严谨性的表现，精准精确的表现，这个方法叫 qualify。但问题是，如果这个人他犯的罪圣经里面没有人犯过，那怎么办呢？或者他数罪并犯，数罪并犯圣经里面也有人数罪并犯，但是呢他犯的罪的品种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拉比要做一个加权均衡，他要创建一个新的判法规则，这叫什么呢？叫做 establish， 是创建一个新的判例。但他创建好了之后，此后别人可以引用 qualify 他的这个判例。那么因此呢，你说法官会不会有偏心眼呢？相对一般不会有。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establish 创立好了之后，将来用在谁的身上不好说，你如果你这次偏心眼，下次可能是你自己的人因此而吃了亏，所以它会相对的客观公正一些。它是这个相关的概念。所以 establish 对 qualify 英文不是反义词，中文翻译过来也不是反义词，但是在法律上它是配对词汇，
但是不是反义词，
它不是反义词，
它只是配对的词汇。
对，它是个配对使用的词汇，是术语，配对术语。那这样的话，你懂这个背景，这个常识，这个题目就好做了。所以你看到 A rather than B， A 是什么？空格。 B 是什么？ establish。 所以前面填什么？ qualify。 这个选项就很好选，就美国考生毫不犹豫直接选 C。
C 选项是 qualified。
对，
还有另外两个选项， A 是 neglected 忽视的， B 是 overturned 推翻， C 是 qualified， 就是刚才解释那个意思，我也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译。
对，叫引用，
引用。
那这样的话第一空格就有了。那么第二个空格填什么词呢？它是这个逻辑推理了。那么在欧美的这个判例法上，那么 qualify 这个事情就肯定很简单，而经过这么几千年，人类该犯的罪是差不多都犯过了，就便利过了。因此如果在今天有一个案子还需要做 establish， 这个案子性质就很严重，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发媒体的关注，它的性质就很重大。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了， qualify 很简单， establish 很重要，而是个前提条件。好，有了它之后你再来看，他说这个句子前面说错误地理解了法官的宣判，谁呢？新上任的法院书记员。也就是说新上任的法院书记员错误地理解了法官的宣判。那么这样我们先看法官是怎么判的，再把他这个宣判的状态取反，就是书记员的看法。这个能搞明白吧？
能，
有点绕对吧？但你应该能搞明白。好，法官是引用了以前的一个决定，而并非真的建立了一个新的先例，所以法官的宣判是 qualify， 所以这个事儿不重要，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么这样新上任的法院书记员他错误地理解了法官的宣判，那因此他就会以为法官这个宣判很重要。
明白，
这是可推理的吧？
嗯。
好，那这样的话空格填什么？填重要类词汇，看 DF 选项。
D 选项 overemphasized 过分强调， emphasize 强调 overemphasize 过分强调 E nullified 使无效 F 选项 underplay 使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答案选什么
overemphasize
对
强调
所以这第二控制典型的逻辑推理
这是一个需要好长的思维斗争过程我现在要明白它是 qualify 就是它是不重要的
对
然后我再要知道它理解错了然后理解错了的意思就是它强调了
对所以这里面第一控呢是填什么呢矛盾词汇、
嗯、
第二控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推理能感觉到吧所以这个考试考的是什么考的是逻辑推理
对吧
考的是逻辑推理推什么矛盾关系怎么推重复关系但这里面涉及到什么这个基本的生活常识这不叫专业知识
这是生活常识吗
对啊每一个人都要懂法律的
对我的意思就是 qualify 和 establish 这两个词所对应的意思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生活常识
对我们不是、
嗯、
对美国人是、
哦、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嗯、
中国从古代到今天啊，儒家思想高度统一董仲舒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朱熹时代对吧就是这种说理的礼教时代它完全是什么是用这个儒家思想道德来控制这个社会的从统治阶级对吧到普通阶层都是如此包括家庭伦理但问题有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道德它是不可量化的你认为这个事情有道德别人认为不道德就它这个尺度不好把握所以你就看现在我们社会发生的很多新闻它在不断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感觉到了吗为什么因为道德不可量化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道德统治这个社会就导致法治发展之后所以我们说这个事儿好这个事儿不好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不对其实是道德这不是法治但中国人已经习惯了
嗯，
我们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很多很多问题不需要打官司就直接这么判断就处理了但这样的话总会有不公正的问题出现所以我们期盼什么期盼包青天是吧其实这个思维模式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包青天它不代表模式不代表体系就是包青天只有一个
他的道德底线
对包青天道德底线在哪里这个你不好说而且问题什么呢是包青天之前必然有很多不公正的司法问题、嗯、包青天之后依然有很多不公正的司法问题包青天同时代依然有很多不公正的司法问题而他一个人能解决全国所有的案子吗不能
不能
所以说哈佛大学有一个课叫做 Justice 叫做公正课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什么形态的这个国家它都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公正公正是什么是需要我们不断去争取的不断去奋斗的一个目标、
嗯、
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去面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由人能解决的而是靠什么靠体系靠法治建设靠监管力度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常识而美国人他为什么法治健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他道德不可统一为什么呢他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然后呢道德统一不了在这个国家可能是有道德的在这个国家完全行不通
嗯，
那怎么办美国人最后就疯了那我们用量化标准法治来控制你不管你什么宗教不管你什么信仰啊，你按照我的这个套系去做所以导致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法治发展相对健全它是有一些文化背景导致的而并非是它必然如此的、
嗯Hated this thing like a symphony. Chord swing swing like a Tennessee lullaby melody blowing through a willow tree. Boys are supposed to do. Standing there looking at you. A lonely boy far from home.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两道题和文化背景。下面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又给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是一个关于考研英语的问题，就是他觉得自己现在的词汇量很少，英语基础比较差，但是他又想考研，他就不想以纸做题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英语。
其实这个同学的情况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那我想说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是英文能力的提高和分数的提高，这是两个概念。你可能是分数提高了，但能力没提高啊，但有可能能力提高了，分数不提高，这种可能性都会有。但我更希望呢，就是我们每位同学能真正提高自己的英文能力。那面对考研这个问题呢，说如果想提高分数的话，那么就是多做题目，多做真题，通过做题来理解单词，来背单词。如果词汇量不够的话，就通过真题来背词是最快的。就比如说你看到一篇考研的阅读文章，你不要着急做题，你把这里面的生单词都抄出来去查字典，查它的英文解释。那么针对考研的同学，那么查字典呢未必需要查韦伯斯特，查牛津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因为四六级考研的专四专八的这个出题的委员会，这些专家教授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在英国读的书，他们喜欢的是牛津字典，他们往往以牛津字典为标准解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去北美国家我们推荐的字典是韦伯斯特，但如果是国内考研四六级的话，我们推荐的是牛津字典。那么通过这个阅读文章去查这个单词的英文解释，那么这样的话不要着急做题，不要过于功利，这样的话既会把你的单词量提升，也会把你的英文能力提升，这样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运作方案。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好的，各位，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大家如果有问题提给我们，或者有经验和我们分享，欢迎通过新浪微博和微信跟我们联系。节目的微博是大学生英语在线，@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微信号 question of the day 没有空格，欢迎大家语音提问。微博和微信当中也都可以找到杨老师。
我的微博账号是杨子江 GRE， 那么木易杨，孔子的子，长江的江 ，GRE 是三个英文字母。那么我的微信账号是8281949，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面给我提问。
我们明天见。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继续为您带来 GRE 填空题当中的反义对立，接下来是私房拷贝 Home Video， 主持人何杰将为您带来电影《国王的演讲》第二部分。
Fast car whistling my name. Open up a beer and you say get over here and play a video game. I'm in his favorite sundress, watching me get undressed, take that body downtown. I say you're the bestest, leaning for a big kiss, put his favorite perfume on, go play a video game.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for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It's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world was built for two. lion pulling wild dogs fair game.
You all right?
All right. He holds me in a big arm, drunk and I am seeing stars. This is all I think of. Watching all our friends fall in and out of old clothes. This is my idea of fun, playing video games.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world was built with two. Only with living if somebody is loving you. Baby, now you do.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